的，也就自己你的丈夫他也愿意改变，你就不先告诉他说，哎，你就是这样我才这样呢、啊。你不要先这样讲，因为你这样讲他也会讲这一句话，就是你这样我才这样、嗯、这个没有用，没有帮助。你要先自己说，哦，原来我没想到是这样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改进。你改变慢慢的他觉察出来的，假如你改变了一年他都不知道，我想这个账户有问题，你应该 给他一些 hint， 一些提示，看看你有没有改变。现在我们身上有无限的期待， You can b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hole world， 你可以成为世界最美的妇女，从你里面发出来的生命是那么美，你永远在想把你整个家庭提拔起来，把你整个教会的姐妹提拔起来，你一直在想影响那个肯定的带领整群的妇女起来，走向一个更美更幸福更快乐更健康更完美的人生。 You can be the one who can influence other people， 你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我这样一直带我们教会的姐妹朝这个方向鼓励他们，我实在看见他们的成长，看见他们在灵里头的长进，感谢主。那这一次神给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湾区有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场所可以学习，那我们就互相鼓励吧， you know， 互相鼓励，变成你找一个 partner， 找一个姐妹做你的互相成长的同伴，然后互相 check， 你把你的表写出来说，我在这一方面很愿意成长，那你帮助我，那我呢跟你通通电话，看看说我最近遇到什么困难，但是过去的方法我是怎么做，现在我不同了，我改变了，我成长了，你有什么可以分给我的？哎呀，不同了，你看我们的家美了，教会更美了，社会更美，国家更美，世界更美。 Always remember， 时常记得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怎么说啊，看啊是好的，神很满意他的创作，很满意。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帮助神恢复创造的秩序， Restore the order of creation or the beginning。 神创造当时的秩序是神让了他看了都会满意，说是好的。所以你假如觉得你过去的谈话总是在讲别人的事情，讲的事情总是那些很腐的事情，你就开始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恢复做一个增进世界的美的人。你讲鼓励的话，你欣赏别人的好处，你接受别人的短处，教会应该是一个最美的地方。可惜因为我们一些人不懂得怎么讲话，就把教会弄成一个有时候人不敢来的地方，对不对？你假如有时候听到这种话你很伤心哦，所以我不敢去教会啊，大家都在讲人的长短。其实不是啦，只有几位他们不懂怎么样收拾自己的手头，就讲来讲去都要讲别人，而且呢加油加错，经过你的嘴巴又加一点点，就变成更糟。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说我要讲别人的好处，每个人都有他的好处，某某姐妹真是好，她很有爱心，某某姐妹真是有耐心，某某姐妹帮助了我多少，这样教会就成为很美的地方。 OK， 我们看我们下去的珍珠。刚刚我们看了这个盼望的珍珠，这个盼望的珍珠真是美，可以带领我们一直朝着不灰心的路径走，因为这个盼望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而且是福音的盼望，而且是在基督里的盼望，在这里面都有。现在我们看第五颗真知，请你看第九节的末了，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这里讲满心 跟我们前面的几个心是互相配搭的。满心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的圣经是这么写，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在认识神的旨意方面越来越长大。意思就是说你越来越会懂得神的旨意，这是你的成长。意思就是说你有心想学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而去遵循神的旨意，这种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是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来知道神的旨意。刚刚进到陈牧师的 office， 他的 office 有一个后面有一个牌子写的，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旨意。我们人生不断在为自己跟别人设立一些生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基督徒。假如生活没有原则的人，像一个船没有舵跟指南针。你越来越找到一些门徒的原则、侍奉的原则、家庭的原则、做人的原则，你越有原则的人，你就越有效率活出你的生命。知道神的旨意而去遵循，这是你做基督徒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不晓得你的灵性程度已经有没有到这个程度，说我在一生所渴望的就是知道神的旨意而去实行出来。你假如已经到这个程度，你是蒙福的人，因为神才有全权来带领你的一生。你假如还没有，你是一切是照自己的方便、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你的脚步跟你的未来。我希望这一次神能够感动你，把你调整一下，进入这一个里面，以遵循神的旨意为你一生最大的目标。你假如读四福音传，你很快可以发现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以遵循神的旨意为他一生的食粮，对不对？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完成他的功。神愿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吗？神真的关心我这个小小的个人一生的路程吗？是的。请你看诗篇二十五篇，674页。12节我们一起念，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第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第9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神要不要带呢？要。带怎样的人？谦卑敬畏他的人。神不能带领一个自我很大的人，一个很有自信自己做的都不会错，神不能带他。你要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交给这一位创造宇宙跟创造你的神。他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他知道什么最能够让你发挥你生命的活力跟你的本质。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子，凡事蒙他喜悦。神要让你启示你知道他的旨意。不久以前我读到一个 Dick Hills 的一本书， Dick Hills 目前在这个远东广播向大陆传福音的一位宣教书，现在还在，他在台湾叫做贺牧师。 他写了他一本传记，是用英文写，已经翻成中文，中文叫《钢铁般的灵魂》。假如你的孩子读看懂中文，就是适合青年看的书。啊，在英文是叫做 A Steel in His Soul， 灵魂里面的钢铁。By Dick Hills, H-I-L-L-S。 我看这一本书以后，我更确信神实在是引领每一个个人。假如他真的愿意把他的生命让神引导，假如他真是定下原则，神啊，你让我晓得你的旨意，孩子愿意照你的旨意来讨你喜悦。Dick 本来是一个已经走迷失的青年，他跟他的弟弟年龄差不多，他的弟弟就喜欢认真读诗，他就是不喜欢读诗。有一天他去打工，就在打工的地方偷了钱，趁这个老板去吃午餐就偷了钱，他就逃走了， run away。照人的眼光看起来，这个青年很可能从此就迷失了。但是是神什么力量护他保持他呢？是他父母的祷告。姐妹们，什么是你能够发出的最大的力量？就是你的祷告。你能做的是很有限的，祷告所能做出来是无限的。你假如没有跪下祷告的习惯，你要多多跪下来。你跪下就是神为你做事的时间，你在那里祷告，神就为你工作。我看多少人，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结果呢？就是因为有祷告的母亲。可能没有那么多祷告的父亲，就是世界有那么多祷告的母亲，事情就不同了。他留了一个条子给他的父母，说他不要这个家，他要出去串天下。但是他父母的祷告就使他心不安，他坐巴士拿了钱坐到 San Francisco， 从 LA 坐到 San Francisco， 神就向他讲话，他就有勇气啊，再坐回去向老板认罪，这个不简单了。老板原谅他，让他做工来补还他的钱。他就跪下来，晚上就向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 handle 我自己的生命了，你看我还没开始都失败了，偷钱交给你吧。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给神说，神啊，交给你的时候，你想神会不会 take？ It's more than gratitude， 他很愿意 take 我们的生命。神就感动这个孩子去读神学院 Biola Taub Seminary。 他自己觉得他没有办法 handle 他的生命，神可以用他，他就让神用他。当他进到这个神学院以后呢，他的弟弟的成绩总是比他好，但是他已经决定他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他在这个神学院里头，有一天吃午餐的时候，在这个餐厅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喜欢，她就向神说，神啊，把这个给我，把这个女孩子给我。但是那个女孩子不要呢，怎么办？她跟她约会 date， 但是你知道有些人是土里土气的，不会带女孩子的，所以约一次会人家不要她了。但是她不灰心，她向神说，神啊，看管他，为我看管他，不要让别人夺去啊，看管他。然后他毕业了，他就到中国做宣教书。他要去的整个过程，他没有钱，他很需要一个脚踏车，神怎么样为他预备一个脚踏车，后来送去寄去。他坐船到那里，怎么样辛苦的开始宣教士的工作。他在这个 Talbot 就交代一个朋友说，哎，请你做我的 girlfriend 的看守者，什么时候发现他没有别人在追他，赶快通知我。你知道神怎么听他祷告？后来这个女孩子也到中国做宣教士。 奇妙的就是他到中国以后呢，有人就告诉这个女孩子说，哎，这个青年很好啊，你怎么不嫁给他？他说那个我老早就认识他了，假如是我是不愿意嫁给他，土里土气的，但是呢经过你这么一说，我愿意祷告看看。他就开始祷告说，神啊，在这个礼拜当中你送给我记号，假如有记号从你来的，我就相信是你要我嫁给他。奇妙，在那个礼拜当中有三个人继续告诉他说叫他嫁给他，他就接受是神的启示，就接受他的求婚，就嫁给他。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内在美的女性，你看她的传记你会很受感动，这么坚强的女性。那本书的题目就钢铁般的灵魂，其实不是在讲赫牧师自己，他的太太更是钢铁般的灵魂，不被打倒的，不被困难打倒的。那个时候中日战争发生，宣教师都要撤退，他们刚刚生了 baby， 何牧师又在外面不晓得怎么办，何牧师要赶回来已经赶不回来了，敌军日军已经到了他们的地区，邻居的会友都说，师母啊跟我们逃吧，他说我要祷告，他就祷告，他说他的 calendar 刚好那一天神给他启示是敌人会撤退，你不要害怕，在隔一天的祷告也是我跟你同在，他就决定留下来，一个人带着 baby， 人信徒都走了，先生又不在身边，他留下来，他相信神的应许，说神会保护他，果真是这样，日军就没有进到他这个村庄来，猛保守。隔几天赫牧师回来了，但是在这个困难当中，忽然赫牧师盲肠发炎，必须到医院去医治，怎么办呢？外面下雪，敌军到处都是，怎么出去啊？祷告，神就再启示，走没有关系，他们就雇了三轮车人力车，带了一些东西，就冒着风雪出去，第一天出去风雪太大没办法走，再回来第二天再走，走没多久就遇到日军了，到哪里去？外国人啊，一定是 spy 啊，就间谍要抓他去坐牢的，他说我们是宣教师，现在先生有病必须到医院去，不管带去找这个看这个上司，就把他带去看这个 general 讲将军，哎，这个将军会讲英语，那么讲来讲去，这个将军是霞头的大学毕业的，刚好跟这个师母同一个学校同一届毕业。你看，圣灵的安排这么奇妙，他不但没有处罚他，还派军保护他到医院，奇妙不奇妙？还送他食物，还聊得很快乐。走到一个地方，孩子没有奶吃，刚好有一个信徒在街上遇到，说到我家去，他家刚好有一只羊，有羊奶可以喝。你看，一步一步神的带领。你说这种诗要不要看？就是这样，说看书就那么好，就是这样。你一定要省时间看诗了，你不要用那么多时间自己烧菜跟扫房子，要做智慧的人啊。你知道你把烧菜两个钟头缩成一个钟头，我现在用几分钟烧菜你知道？15分，真的不骗你，晚餐你就是要用脑子了，你晚上要吃什么早上就要想好，然后尽量简单的有营养同样吞下去，对不对？偶尔才用一点时间，不要每天都是花两个钟头做晚餐，留一点时间看书，做一个智慧的妇女。像你看这种诗看了以后，你会不会感动？你会不会得到利益？会啊，你会学啊，你会学说，哎呀，这一位师母怎么这么伟大，有那个里面的力量，在荒山的时候，在困难危险的时候，他能够站立得住不摇动， 那是平常栽培起来的，不是临时啊。神的带领，因为有一个人他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神就带领他一生的道路，因为他在凡事上要先寻求神的旨意。连你要买房子都要祷告啊，不要只有吵啊。请你看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了。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坚固，不简单啊。多少人到美国连做礼拜都不做了，连敬拜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做了。多少时候你遇见人说，哎，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从前在台湾去教会啊，我的父母是长老执事哦。恒心的信仰，根基坚固，不动摇，不致被引动失去，不简单啊。你一定要有时刻在神面前的追求，才能保有这个恒心呢。这个恒心在英语圣经是说，继续在你的信仰上站立的稳 ，continue in your faith。你世界一切可失去，只有一件你不能失去的，就是你的信仰。你假如连这个信仰都失去了，你一切就是建立在沙土上了，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垮了，因为没有根基，更谈不上稳固。没有根基，就沙土上的人生。感谢神，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已经是你看重信仰的人才会来坐在这里。让神坚固你有恒心的信仰， Continue to grow in your faith， 愈来信仰愈坚定，愈来愈认识主。每天在神面前灵修的时间不要忽略。有没有你安静听神话语的时间？假如你说我做家庭主妇很忙啊，一早起来就要弄早餐给家里人吃，早一点起来嘛，你少睡一个钟头不会怎么样的，你试试看。你偷懒睡觉是一个我们很大的敌人，特别不上班的妇女，睡到9点10点懒散的起来，没有人管你，很好，但很可惜你在杀死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扼杀时间，你不必睡那么多了。你实行看看，你愈来愈会知道说人的睡眠实在不必那么多。在 Boston 有一位伟大的信仰斗士张立生教授，他本来不是基督徒，后来神选召他，他为神写很多书，都是在辩证基督教的。他现在已经很老了，他说他每天睡不到4个钟头，拼命写诗，拼命写诗，说趁着有生之年赶快写。 Create some time for yourself， 造出时间出来，为自己定下生活的时间表，有 schedule， 有目标，每天省下一些把它积起来，你一个礼拜就积不少，一个月就积不少。现在我给教会的信徒一个更大的挑战，要他们背圣经，不是背经节，是背整章的。我选了12章圣经要他们今年背，开始从妇女查经班小组鼓励他们背，从门徒班背。1月是背这个诗篇第1篇， 二月我们要背以腓立比第三章，我教他们怎么背圣经。这个是我从这个智慧妇女这一本书学到的。这个薛师母她提起说，你假如要医治太胖的病啊，她说背圣经最好，背圣经是最好的减肥方法。她说你想吃想吃，赶快背圣经。她说很有效，有的人入这个减肥那个医院都减不了，但是背圣经以后有效。你试试看，假如你很喜欢唠叨的习惯，背圣经。你嘴巴要动了，赶快背圣经。假如你喜欢抱怨，什么事情都是习惯抱怨，背圣经。很不同的，整张圣经因为有连贯性，所以跟一节圣经不同。你试试看，你选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圣经，开始用今年的目标。你假如一个月背不了一章，我相信是可以，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你至少也可以两个月背一章。圣经是神的话语，就在你里面产生营养，你背的时候那个营养就发生作用，就滋润你整个灵跟你的身体。恒心的信仰不致被人引诱去失去的信仰，一定建立在你自己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才能不失去。当你选择房子、选择职业、选择地区的时候，你通常都是为了学校来选地区。你从来有没有考虑为了好的教会来选地区？你有没有看中你这种灵的供应？因为我在这个教会可以得到好的供应，我要来买房子在这个地区。你呢？信仰是你的优先还是次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每天用很多时间，但是信仰的部分占你一天24小时当中的几分钟啊，几%，很惭愧啊。有时候我们做牧师很灰心，就是灰心这一点。为什么怎么讲都是这么慢进步呢？每次问说有灵修的人举手，哎呦好可怜，才是一些人而已。有每天读圣经的，没有20%。昨天晚上我去一个青年聚会讲，有40个人，我问他们有没有每天灵修，没有10个人。假如没有每天自己亲近神，你的信仰能够站立在我吗？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因为信仰一定不是你每个礼拜去听一篇好的道，不是，那是吃点心啊，那不是正餐啊。正餐是你自己神养育你的才是正餐啊，谁可以只有靠吃点心能够活下去啊？不能健康的。所以你假如在教会只是我有每个礼拜去哦，每个礼拜去的人还那么少呢，假如调查一下可能也是缺少很多人了。把神放第一，把你的信仰亲近神放第一，把你的时间的最好的放第一给神，你的信心才能够恒心根基稳固。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你有很多可以分享，说我建立我的个人灵修生活以后，我的信仰怎样进步。我假如问你说你要不要听神向你讲话，我相信你会说要啊，当然要。那神怎么向你讲话？什么时候啊？在你灵修的时候。所以灵修不是只有读圣经啊，很多人说你读你没有兴趣，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生生什么人，都是历史，都是故事。不是的，圣经是神要向你讲话的时候。我现在是负责台福的灵修部，所以一直在收集这个灵修的资料供应大家。今年我鼓励他们提供他们4种灵修材料，其中一种就是每一年把圣经读完一次。那这种材料 order 就有，叫做读经录影，它里面说明的很详细，非常好的读经的办理。一天读3章，你说我有这么多，其实时间才15分钟。一天有没有15分钟读圣经？ 你有没有理由向神说上帝啊？没有，我想讲不过去。你假如没有15分钟读圣经讲不过去，有，你慢慢你会增加这个15分觉得不够，因为你开始跟神有连通，就有里面的丹田出来了，你很觉得那个时间宝贝，因为神向你讲话，你就开始写下神讲的话，很兴奋，早上起来今天神不晓得要向我说话。我最近又发现一个更好的方法，每年用一本新的圣经灵修。从前我很看重圣经话语多啊，很多线很多启示很好，但是我最近发现说不好，因为你画过的圣经啊，你每次眼睛一打开就是看那个画过的。我就发现说，哎，每年一本新的圣经让神给我新的启示非常好，然后那一本圣经做你家庭的记录，在后面呢你就写今年家庭发生蒙祝福的事情，完成的重要的事情，圣灵特别做的事情。哎呀，假如你活了50年，你有50本圣经啊，当你死的时候那些是家宝哦，整个记录跟你灵魂的路记在里面啊，是家宝。可怜有的人一生也没有念过一本圣经，甚至做基督徒从来没有自己的圣经是共用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吧，我这个新的圣经专用这个灵修之用，很好，专门做灵修的，你自己的记录。哎呀，神就不断向我说话，每天向我说话，每天都有他的话语，他知道我缺少什么。